351章，角色疑云蓝和这个念头一出，越想越是觉得可能性极大，可这野号都是个工会极为机密的账号，在没完全暴露之前，谁都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不过此时大家也不用互相暴露角色，只是确认一下己方的人是不是混入星星就行。无奈，蓝河只好联系了还逗留在时区的春一峰，简单说了一下自己分析出的情况等。一道消息沟通时，春一老立刻就是这么言简意赅，不大一会，春一老又来了消息，这次干脆只有一个字母。蓝河怔了下神，好在熟悉春一老消息沟通的风格，立刻明白这是让他上的意思，连忙游戏窗口化登录，上线后立刻接到一个讨论组的邀请，进去一看，好热闹，人有十几个，都用了在游戏中的做名片，没一个是蓝河不认识的。情况好像大家都有察觉吧，做开场白的是中草堂的天南星，咱不用说账号，各家就说一下进去了几个人，咱们好明确一下情况。霸气雄图的叶渡寒谈提着建议，蓝河一看这两人说的，立刻明白其他工会也和他一样，也发现了星星工会目前的高级玩家全程他们的人了，一样，四个，蓝河随即说道，三个，中草堂的车前子说，两个，轮回的孤影也在，轮回战队本赛季野心很大，网游里他们的工会虽还不是最强，却也是非常努力地在发展着，一个，另有两家工会，每家也已经混入了一人，讨论组里的家伙们争先恐后地发出一串目瞪口呆的表情，如果对方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的话，其实眼下的情况也蛮不错的。中草堂的车前子突然说了一句，我明白你的意思，蓝河说着，但对方怎么会没察觉到这一点，我们可都是星星再升到五级时跑去申请的，之前或许就加了那么一个高级玩家，但这一次一下子跑来这么多，这还不够察觉到异常的，那可未必，也许他只是想利用我们来打守护魔神，蓝河说，那他恐怕永远也过不了守护魔神了，车前子回道。众人一听顿时明白车前子的意思，显然如果仰仗他们的话，那么大家就出工不出力，故意打不过守护魔神，虽然这样他们的账号也会有些损失，但他们这些野号本就是做好牺牲一切准备的，哪怕是成为废号。大家一听又是陷入沉思，的确这样做确实不算什么伤筋动骨的打击，但是这样做或许反而可以赢得他们的信任。中草堂的会长天南星突然冒出来了一句，随后春一郎也是跟上了一句赞同，却没有说任何理由，一到这种消息聊天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很沉默。这守护魔神的难度是固定的，完全由工会等级决定，和玩家等级全无关系，如果由20个70级的玩家来杀这五级工会的一级守护魔神，那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难度，但对于他们这些大部分介于35、39级的玩家们来说，要杀这个一级守护魔神还是不能大意的。可是星星工会情况不同，把他们这些不怀好意的卧底们排除的话，可以说这是一个纯新人的工会，那么就和荣耀初期的那种情况相似，新人又哪里会杀这守护魔神，所以即使有着35、39这样的等级，想杀守护魔神却也是大难事。不错，就这样办吧，霸气雄图的蒋游也说话了，随后众人一个个表示了同意。游戏里呢，他们这些35级以上的角色全被邀请入了团队，再加上君莫笑、韩烟柔、风书烟幕和包子入侵四个角色刚好20人，此时君莫笑正在团队频道里刷着他们要挑战的守护魔神的打法，已经快要讲完。陈果看到工会中终于加入了一些35级以上的高级玩家，正觉得无比振奋，此时时间已不早，他却睡意全无，不说是他，整个星星工会此时几乎都没有什么人下线，大家都想等到击败守护魔神的一幕。于是一边继续激情的工会任务，一边守着消息，他在没加入家王朝之前也混过其他工会，跟着杀过守护魔神，深知这的实力非同小可，这挑战守护魔神失败，一来所有的死亡损失都是需要承担的，二来会浪费挑战的费用，这个挑战任务可是需要交钱才行的，第三则是无论挑战成功或是失败，都会在世界上进行公告，挑战失败无疑是比较打击工会士气，破坏工会形象的，能行吗？要不要等大家等级高些再杀啊？陈果说，放心吧。叶修回头微笑着说了一句，你看这些木头根本没点反应的啊， 根本就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吧。陈果看着团队频道的聊天记录，一直都是叶修在不停地发着消息，其他人都是默不作声的。陈果突然又是想起什么似的，脑袋又是伸了伸，倒是问起了叶修另一边的唐柔，小唐你能看懂他在说什么吗？你看，这样不行啊。陈果急了，这些家伙都是新手，根本就听不懂你在讲什么，而且也不问，不懂装懂的新人小白最可怕了，这进去还怎么打啊？小唐不要紧的，他技术过关，进去边学边打，没什么问题。叶修笑道，这些人嘛，就更没问题了。叶修没有回头，但是嘴角却明显是扬了一下，等陈果连忙去看，那个有些诡异的笑容已经不见了，只是一脸很平静的样子，到底怎么回事？陈果觉得肯定有隐情，我不敢肯定这些人里没有新人，但要说这些全是新人，那可有些不大可能。叶修笑道，因为他们的等级啊。叶修说，就因为他们的等级高。陈果说，叶修点头，这理由太儿戏了吧。陈果说，第十区的等级差距现在是有点变态的。叶修却是说了一句，跟着又是话题一转，你知不知道每家俱乐部的工会手中都会有那么一批野号，就是并不加入工会的账号。叶修说，那是干嘛的？陈果果然不知，干一些不好明着干的事，最常见的比如卧底。叶修说，陈果怔了怔，荣耀中工会卧底的故事他倒是听说过不少，你的意思这些角色都是各大工会派进咱们的卧底？陈果说，第352章各有用心，那你明知道这部分高等级玩家是卧底还把他们放进来？陈果说，是啊，正好让他们帮我们打一下守护，级高些总比级低些的要好吗？叶修说，可他们这些家伙万一故意不出力怎么办？陈果依然不放心，陈果已经完全说不上话来了，只能很是同情地望着这些团队中对星星工会来说很高级的角色，他们大概还觉得他们的卧底计划很成功吧。看陈果没有疑问了，叶修这才转回头又在团队里问了一句，大概就是这样，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知道了知道了。其他人乱七八糟的也是有些回应，都是在很努力地扮演着加入星星工会的新人角色。好，叶修看到这些人表示知道后也是应了一声，而后手下一通操作，原本两队每队十人的团被拆成了七个队，六支三人队，而后一个二人队却是叶修和苏沐橙两人的角色。这副本就一个而已，空间挺大，但并没有什么深度。刚一进本，已经可以看到前方沉睡着的守护魔神在一堆浓雾中展示着他的轮廓，一两三队走左，四五六队走右边。叶修下令，团队中队伍当然有着一目了然的编号。停，叶修喊，六队只好都停下，这些指令都是简单的要死，蓝河他们就算想装新人也总不能在这种指示上犯错误，那就不是新人是白痴了。两边都站两排，近身职业站前边，远程站后边，左右保持24个身位。身位知道怎么看吗？把鼠标点到对面角色上，然后看显示出来的坐标，再看自己的坐标，然后慢慢算一下。叶修很有耐心地叫着，嗯，做得不错。墨竹，你得再往后退一点，右边那个谁往左走一步。叶修开始手把手指示，像是指挥幼儿园的小朋友排队。众卧底被折腾得够呛，这根本就是在对方的眼皮底下演戏，怎么能不露破绽地演成一个新人？这样一个站位多少时间站好会合适？站快了会不会显得太娴熟？站慢了会不会显得太白痴？好，现在大家就不要动了，等我指示。叶修说，众人沉默，他们已经有些迫不及待地想在守护魔神冲来后故意放水赶紧死出去了。开怪吧。叶修给苏沐橙的风书烟幕去了条消息，苏沐橙回了下后，手下的风书烟幕已经扛起了重炮，一个反坦克炮就轰了出去，后跳三步。谁知这时君莫笑又是下了一声命令，这个命令也是简单的令人发指，装不会肯定说不过去，两边的玩家只好都是后跳了三步。一些打过这属性之力守护魔神的玩家心情都很不愉悦，因为他们清楚这后跳三步意味着什么。三声炮响， 浓雾中反坦克炮爆炸的火光映衬在守护魔神那庞大的轮廓下，显得是那么的渺小。就听一声怒吼，那轮廓已经迅速站直了身子，那顶天立地的气概，光从比例上来看就让人很清楚，这货和玩家角色那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又是一声怒叫，庞大的身躯却丝毫不见笨重，守护魔神猛然一跳，已从浓雾里冲出，落脚处正是左右两队夹道欢迎的空间，所有人的屏幕画面都发生了一些颤抖。这是荣耀表现地动山摇的方式，落地掀起的尘土宛如巨浪般朝四下滚去，暗藏在这浪中的却是宛如刀光般的守护魔神这一落地的冲击波。那些熟悉这一魔神的卧底，本就是像装个不知这情况的新嫩，上来先被冲击波扫一下，再随便被魔神踩两脚也就挂了。谁知君莫笑的指挥算准了这些距离，傻瓜般的指挥，让他们根本钻不到空，等我只是在攻击。叶修又是重重强调了一遍，让早就已经蠢蠢欲动的卧底大侠们实在不好意思还乱来，只得乖乖地站在两旁。这点爆炸的烟花在守护魔神身上实在让人觉得根本就是无用功，不过这毕竟只是游戏做出来的效果，数据上该有的伤害却是丝毫不差。君莫笑一边倒跳，一边连续又是数枪，风书烟幕也是跟在他的左右，不断地朝守护魔神攻击着。众人疑惑着，守护魔神早已冲上，身材高大的他一步出去就是几个身位，没两步就已经冲到了二人身前，一脚抬起就朝两人踩了下去。第353章，想死死不了。左右两边围观的卧底们一片沉默，他们倒是巴不得这一脚下去君莫笑和风书烟幕就此挂掉，但是君莫笑能在第十区拥有如今这样的名气，那也不是吹出来的，真要这么简单就掉，那对于被其狠狠踩着的众工会就更是耻辱了。果不其然，所有人无论是担心或是期待或是疑惑，统统都是多余的。守护魔神一脚踩下掀起的土浪中，两个角色高高的跃起，伸出的枪口一起朝地面喷着火舌，却是都用了一个飞炮技巧，精准地避过了守护魔神这一脚以及这一脚带来的冲击波伤害。虽然未到职业水准，但大家好赖也是网游圈里的好手熟手，好坏总是看得出来的，就这单位时间里做出的输出，就可以看出二人对职业的把握。技能的操作远在寻常玩家之上，两边的围观党终于不是那么太沉寂了，几个地方都是下意识地发出了一些惊叹声。倒是蓝河这些知道底细的人此时比较淡定，如此接连几个来回，看得众人目瞪口呆。守护魔神转身迟缓，只能是相对来说其实动作还是非常敏捷的，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本不能算是弱点的地方，却在这两个人的高超操作下变成了一个弱点，受到了连续的打击。而两人的角色呢，在这过程中却是分毫不闪。我靠，这君莫笑比我想象得还要厉害啊，这枪炮师是谁啊，好像比君莫笑还要厉害啊，这两个家伙真的是和我们一个世界的人类吗？有人吐槽虽然有些夸张，但总算是比较贴近真相了。一时间众卧底都忘了他们混进来的目的，只是惊叹着这二人精彩的打法，片刻后才有想起他们此行的目的，可是却又无可奈何，他们现在的位置根本不可能被守护魔神打到，想死都不能。这守护魔神设定是20个玩家来杀，可知实力绝对是在5人副本的隐藏之上的，玩家的续航技巧再高超，却也难靠两个人这样撑完全场，更何况这两人的攻击节奏如此之多，法力消耗也是超过一般人来玩，这样就更难持久了。所有人心中差不多都在如此盘算，更是和自家工会的卧底一起私信小友讨论。正这时，君莫笑和风书烟幕两个终于做出不同于之前的操作，两个角色忽得一个飞枪技巧后，一起飞向了站在左排的卧底身前。守护魔神大步追来，众卧底丝毫没见惊慌，心中反倒有了无比的期待，死居然会有这样的快感，这可是网游生涯中很少有的经历。接近接近，守护魔神只几步就已经到了队列之前，似乎正要朝着人堆砸来时，突得一个急转身，打！君莫笑突然在此时喊了一声，众卧底一怔，就见守护魔神背对着他们，露出老大破绽，一个个已经不由自主地攻击了上去，结果守护魔神却是根本不理他们，只是迈步朝前大步追去。 众卧底自然而然地追上去厮杀，只盼着守护魔神能回头给他们一下，但是他们却知道这无可能。众卧底这时才发现，他们甚至一直连守护魔神的仇恨在谁身上都没太搞清楚。最开始是风叔烟幕开的怪，而后君莫笑抢上，之后两人进同进退，守护魔神打来打去的，众人脑中的印象只是在追着二人，具体是哪一位不清楚，没看出来。但是之前呢，之前守护魔神朝着左边冲来的时候，是二人一起引过来的，那时两人还在一起。这之后风树烟幕什么时候抽身去了那边，左边这些卧底竟然都没太留意，实在是守护魔神体积太大，太吸引目光，以及他们太迫切想死在守护魔神手下了。有人心机一动，企图快走几步冲向点好找机会，谁知刚冒进了半个身位，君莫笑的身形已经忽然挡在了他的面前，而后给出一条指令，不要超过我的位置，很简单的指令，这样都做不到，那不是新人就可以解释过去的，那只能说是白痴，更可能让人看出是在故意捣乱。停，直至君莫笑突然又喊出一声后，所有人争了争，又是一个简单的不可能做不到的命令，虽然有人假装没听见，故意又是在攻击，但是在君莫笑又是点名喊了两遍，甚至发了消息后，实在没法再假装了，而这多打的几个也实在是没制造出任何乱子，众人只好后退，有人想假装不记得故意站错，但是很快他们发现这个他们也伪装不了，因为他们的队伍也并不纯洁。韩嫣柔左边里有君莫笑自家的这位战斗法师却是准准地站到了原来的位置，而后假装站错的立刻被君莫笑指示以韩嫣柔为基准站位，退下来的左排众卧底眼巴巴地看着对面，只见魔神凶猛地朝着那边冲去，右排的卧底们也像先前的他们一样蠢蠢欲动，时突然有人心里咯噔一下，依稀间已经意识到了点什么。轰，就在众卧底还在理清这灵光一现的思路时，守护魔神身上炸开一团炮火，君莫笑没有和左排卧底一样退回来，在继续发动了几下攻击后，这一团炮火过后，守护魔神突然一转身，无数人心里叫道，而后右排卧底们却是和他们一样的遭遇，他们追着守护魔神的背后狂打，风书烟幕成为了他们不能逾越的位置线，一切都是那么的简单。你可以是一个新接触荣耀的玩家，但好说也是玩到30多级的，只要是个人类，这么简单的事就没有理由做不到。但是这两人的技术之前就已经向大家展示过了，而后这两个交替更是显示出精准的仇恨控制，两人居然可以分毫不差地把守护魔神在左右两队之间这样拉得团团转，这场战斗真要一直这样打下去，有可能连牧师的回复都用不到。所有人这个时间才是真的震惊了，表面上虽然还是那个样子，但在私聊消息里早已经乱了套，此时的他们竟然是想死都不能死，控场居然彪悍到如此程度，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终于并不知道二人身份的玩家将疑问又是狠狠升了一下级。第354章坚决果断，但是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把网游里的玩家想象成是职业级的顶尖高手，这个还是超出了一般玩家的想象力，尤其是对荣耀越是熟悉的玩家，越是不会想象得如此大胆来当间谍的无一不是老手，最终想了大圈下来也没敢想到这二人那真相身份，而仇恨失控向来是造成团灭的最多的原因，真要出现这种混乱的局面，大家装菜装死好像倒是更加容易一些，只有蓝河等知道这二人真实身份的玩家此时已经感觉到了绝望，这两人是谁？是荣耀职业圈中连连获得最佳搭档的组合，这样的组合如果再对付一个时都会出现失误的，那实在是有些对不住这个称号了。君莫笑的真实身份在蓝溪阁也只是比较高层的核心成员才知道，就是怕面对这个竞争对手时经常会有恐惧退缩的情绪，蓝河现在已经被这种情绪占据，却苦于无法和兄弟分享，看到大家还在耐心地期待着机会，心一横也决定期待一下奇迹的发生。没错，在蓝河看来，期待这两个人配合失误就和期待奇迹是一样的，后退攻击 后退，君莫笑那边发出的基本就是这么两个指令，攻击有他和风书烟幕的号作为位置向导，后退又各有韩烟柔和包子入侵作为指引，两人不去误，一来二去的，大家都打熟了，想犯误都觉得分外不好意思。蓝河期待着的是奇迹，但更多人却还只是那种普通的心态，在他们心中，这样精密的操作持续下去，不出一点状况才是奇迹。结果，守护魔神的生命一节一节地滑落着，期待奇迹的人没有等到奇迹，害怕奇迹的人却正在眼睁睁地看着奇迹在一点点地发生着。然而君莫笑和风书烟幕控制仇恨的节奏却也丝毫没见打乱，两人继续左右把守护魔神拖来拖去，众卧底们最终发现他们试图搞乱仇恨的奔放输出，最终结局只是加速了守护魔神的灭亡而已。这里可没一个人是抱着这个打算来的，一看搅乱仇恨不能，立刻放弃这一方案，打快心里不爽，打慢害怕身份引人生疑，一帮子卧底左右为难，横竖都不是，又是如此折腾了一会，一看战斗几近尾声，君莫笑和风书烟幕的配合眼瞅是不会有什么事物了，各大公会的卧底都在私下好一通沟通，又把这情况朝上报告，蓝河这边也注意到讨论组是一阵风响，这战斗一会左一会右的，他倒是有空闲可以去瞄一眼，上头只是反正打入的卧底很多，不妨牺牲上一两个，怎么也要打打这星星公会高歌猛进的势头，让第十区的玩家们看一看他们也是会遇到障碍的。至于具体计划，就是选出角色以不惜暴露卧底身份的做法故意捣乱搅乱局面，借机制造团灭。最后兰西阁这边是摇点摇出了一位牺牲者，霸气雄图那边也是差不多的方式决定了人选，然后又是向上级一沟通，命令下来立即开始，此时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两个选出的牺牲者却是在众人羡慕的注视下开始添乱了。网游里这卧底虽然是远远不如真实那么惊险，但除了一些畸形爱好者，倒也没多少人爱干这活，卧底那可是和别人成为朋友，然后再出卖朋友的勾当，不管是否代表了什么正义，形势的规律却终归是如此。在所有卧底期待的目光中，就听到两声飞快的系统提示，两条公会消息立刻闪到了公会频道的信息栏中，玩家调卫生被会长君莫笑逐出公会，玩家清润被会长君莫笑逐出公会，游自在装模作样的卧底们明显攻击一致，差点没僵在当场。调卫生和清润这两个人还只不过是超出了君莫笑的位置线一个身位，结果君莫笑连问都没问，直接就给踹出了公会，挑战守护魔神必须是公会的成员，这一当场逐出，两人立即是被踢出了副本，死倒是不必，但是到最后却是白忙活白牺牲了，来不及了。蓝河心下默道，此时守护魔神根本就已经没多少生命了，蓝河看得清楚，其他人又如何不知，守护魔神倒下不消片刻，但是他们却实在是没什么法子去阻止，要不要停手，私下的消息再一次发起，有的人攻击已经再一步放缓了，缓到已经足以让人生疑，没意义了。蓝河说着，把捣乱的人踢出公会就可以消除一些，这一点众人不是不清楚，大家只是没想到君莫笑可以这么坚决果断，他们想着这稍有意外，君莫笑总得沟通唠叨一下，两人就乘着当紧最大可能捣乱就行，谁想到两人这刚一犯错误就被踹，实在出人意料。而蓝河他在最后关头彻底放弃希望，确实还有更深的原因，他觉得君莫笑这边可以这么坚决果断，恐怕是早已经看出他们心怀不轨了，这突然涌进的高级的成员本就很难不令人生疑，大家也是想消除疑惑，这才企图装新人搞团灭，一举两得，现在也好了，他们不需要再顾虑什么了。守护魔神生命到底，终于是在一阵狂笑之后跪伏在地，挑战守护魔神不是要杀了他，而是要降服他，从歇这一魔神就成为星星公会的守护魔神，当到了十级时，魔神也会因成长而不服公会的统帅，于是这时就要再一次来挑战已经升上二级的魔神。公会频道里一片欢腾，在了解过这守护之力的作用后，各职业的玩家当然也已经研究了这难得的自由点数该怎么用，有的人小心翼翼地看着这多出的自由点数，却是先舍不得用， 谨慎地暂时搁下，有的人却是兴高采烈，胸有成竹地就已经把自由点数给使用了。会长，刚才有两个人被踢出，是什么回事？我看到好像是你们团队里的人啊。突然有人冒出来问了这么一句。第355章，谁退谁留，这一句一出，跟着一起疑惑的人很多，但是一帮卧底此时却宛如遭到了一记雷击一般，齐齐都木住了。回想当时君莫笑踢人时的那个麻利，那个坚决，那个果断，该不会早就看穿这两个家伙有鬼了吧？如果说是看穿这两个家伙有鬼，那么他们这些一起进来的人，那也撇清不到哪去。私聊，卧底们又开始私聊，从一开始他们试图故意送死，导致挑战魔神失败，其实不过是个次要目的，他们的主要目的只是利用这样的手段伪装出比较稚嫩的身份，然后打消因为一涌而入可能导致的怀疑。结果战斗中这些家伙确实弄乱了主次，在叶修和苏沐橙的强悍打法导致他们无法犯错的情况下，他们还要去积极找错犯，那可就是以制造败局为主要目的的战斗思想了。频道里游子有玩家不住地刷着消息，方才那一个问题早已经不知道被刷到了何处，但是怎么也不可能从众卧底的脑海中被抹掉。众卧底都是死盯屏幕，死盯频道窗，守着看是不是会有君莫笑的回复。他们希望君莫笑没有看到那个问题，没有像他们这样突然清醒地转个弯回来。各位辛苦了，众人看到君莫笑的名后突然跳出这么一句，不辛苦不辛苦，这样还算辛苦，众卧底违心地说着。虽然从杀手护魔神的角度上来说不辛苦是货真价实的，但从众卧底的意图上来说，这一场战斗打的其实是非常辛苦。接下来众人有些不解了，留下还是离开，大家随意。君莫笑又是丢出了一句话，后面还跟了个很热情的笑容，卧底们当即就懵了，他们总算是知道他们完全没有消除掉君莫笑心中的疑虑，从一开始就被对方所怀疑，但是人家照样有胆子带着他们去打守护魔神，因为人有实力，人就能控场控出这种你根本没法犯错的局面。这一次众卧底之间连私聊都省了，都是直接向上头反映，几大工会所建立的卧底讨论组立刻又是消息声不断。蓝河此时已是心烦意乱，完全不想再去搞这些名堂了。这个君莫笑向来就是这么的狡诈，轮回工会第十区的会长孤影愤恨地说着，这是叶修一开始就给他留下的印象，简直是永恒不灭。此时也是完全不去计较己方这大卧底计划搞得太显眼，依然是从不是我们不努力是对手太狡诈的角度去分析问题。但有一个地方大家应该都注意到了，霸气霸图的蒋游说说，兰西阁的纯一老一到这种时候就总是冷不丁地冒出一两个字告诉大家他还在，他不是空气。虽然大部分人是我们派进去的，但至少这团队里还有一个人不是我们的人，是真实想加入星星的高级玩家蒋游说。现在我想知道这个人不是谁家有意隐藏的吧？蒋游问。当然不是，孤影立刻说道，其他几家代表也纷纷表示自己没有作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先退出大部分人，留下小部分，然后同这位多余的玩家打好关系，因为他的身份是真实可靠的，或许可以成为我们一个不错的掩护，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把他直接争取过来。蒋游说，这样啊，那不如你们中草堂的人先撤出来如何？蒋游说道。天南星正准备下决定，突然脑中又是咕噜一转，立刻说道，呵呵，要退大家一起退，我们共同进退吗？这话出来有些心思细密点的立刻也是有所体会了。就如方才的中草堂，如果听完蒋游的话顺势就把角色退出，对于卧底星星工会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中草堂的这三个野号势必是要暴露的。而在之前野号虽然已经暴露，但至少哪个号是哪家的并没有被对上。三个野号其实对于这些俱乐部工会来说也算不得什么，确实有必要的时候他们甚至可以去买号，但是工会之间的斗争向来如此，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可利用的细节。今天这个小地方如果没有注意到，日后再把这次暴露来历的野号拿出来用，被人知情就算了，更怕的是会被将计就计，悲剧啊。晚上正码字水龙头坏了， 蝴蝶立刻变身蝴蝶，超级玛丽蓝前去修水管，结果越修水越大。嗯，就先把这2000放出来吧，咱乘着这水正喷，先去洗个澡先，再继续和他搏斗。哎哎，八月结束，九月要努力了。第356章，感谢帮忙。春意老难得坑了下生，结果讨论组里的诸位头头脑脑却在这一时间全被春意老灵魂附体，一个个都不吱声了，讨论组里一片安静。星星公会这边一堆卧底却是分外的尴尬，叶修的话已经扔这了，但是接下来如何处置他们都没了主意，向领导请示，结果领导到现在还拿不出个决策下来，团队依然没有被解散，君莫笑，风叔烟幕，甚至韩烟柔包子入侵都还依然在内。虽然不知道这几人正在做什么，但众卧底总有一种已经被扒光了示众的感觉。君莫笑的话只是没有说透而已，但字里行间的意思大家都已经明白，他们已经被完全怀疑，但人也没有强行请他们离开。那自然是有恃无恐，已经暴露了的卧底对己方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价值，反倒给了对手施展反间计的机会。这个道理很简单，众人很纳闷怎么他们的老大们就迟迟拿不出个主意，却又哪里知道讨论组里那边各大工会之间又已经尔虞我诈起来了。他在工会混的日子绝对不短，看多了这种竞争工会之间哪怕在合作时也要小心提防的处事风格，他作为一个核心领导层也一直是这样做的，只是到了第十区以后，各大工会一直都是被君莫笑所压制，而到了这种时候，各大工会之间依然不忘内斗，只是三两个野号的小事也要在那里算计计较，让蓝河深深地感到无力。众人一争，这算是个什么意思，大家都有些茫然，难道兰西阁的会长亲自在那里当卧底，众人上在那面这回事，就连蓝河自己此时也都有些茫然，他自己也有些搞不清楚自己突然打下我留的含义的私聊小窗立刻被人弹开，蓝河点开一看是会长春一老，依然是言简意赅，就是一个大问号，对面迟迟没有答复，讨论组里继续保持着安静，混入星星的卧底们继续保持着尴尬，这样的僵局又是保持了片刻，忽得蓝河看到工会里闪过一条系统消息，有人已经自动退出了星星工会，自然就是他们这群卧底中的一员，一个两个三个。春意老难得在消息上能说这么多字，换在平时蓝河绝对是会截下图来去找工会的朋友们一起吐槽，但在此时他却实在没有这份心情，略一迟疑后只是回了一个看看再说，看看再说。发出去以后，蓝河突然觉得这几个字眼非常漂亮，他一直无法说清楚自己此刻的心情，但是这四个字却好像切进了心里，他就是想这样，什么都不用去思考，简简单单的顺其自然一下。接连的成员退出在星星工会里也算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众玩家在迅速发现这一堆字退出的人都是刚刚打过守护魔神的高级玩家后，都很是纳闷起来，纷纷在工会频道里表示着疑惑。没什么，叶修发着微笑的表情说着。我，众人恍然，会长好了不起，认识这么多高等级的玩家，有成员已经开始抓住机会向会长大人示好。无疑在他们眼中，这些36级上下的玩家算是高级了，而能认识这么多高级玩家，这也很多人眼中也是挺值得自豪的事。工会里一片融洽，高级角色齐退会，最终没有掀起任何风波，只是有一人此时却很是茫然地说了一句，什么啊，我不是呀。20人的团队此时已经只剩下6人，除去叶修他们4人，一个蓝河，另一个就是这位正在纳闷的哥们。学他这种口气，假装和他一样，蓝河脑中闪过了这样的一个念头，而后发现这仿佛就是之前霸气雄图的蒋游提出过被其他人视为多余的行动计划，自己怎么不知不觉间就走上这个套路了。蓝河想顺其自然的结果，却发现事到临头自己还是得在这费脑，就说现在吧，一声不吭，这很不像啊，不知情的人就应该像这哥们一样去纳闷，可是学着他这样吭一声吧，这就又是在伪装了。此时的蓝河真的懒得再搞这些事了，此时他自己都闹不清楚，他既然已经没心情当什么卧底了，又拿着这个野号混在星星工会里是搞什么名堂。他只知道此时他不想去碰蓝河那个号，那个代表着他在蓝西阁工会里身份的账号。咦，还剩了2个人呢， 这两个不是其他工会派来的。此时叶修身边的陈果看着他们打完守护魔神，看到叶修对这些家伙放的话，看到所有高级角色相继退出，却还是剩了这么两位后，问道，这个看着还像点，这个一声不吭就退了团队，这是跑哪去了，想干啥？陈果指着两个角色的名字做点